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9月2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上来呢，先跟大家打一声招呼。明天呢，九三大阅兵吧。后来有朋友给我来信，说很多人呢，还是想看看这个大阅兵，因为正好和我们这个直播的时间正好重合。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在明天北京时间，他上午十点开始阅兵，70分钟，一个小时10分钟，大概呢就正好是我们直播的时间。正好呢做新闻嘛，其实我是不愿意看那玩意儿，但为了做新闻给大家来评论，我捏着鼻子我也得看呢。所以说明天呢，只能等他那个阅兵结束之后，我们再开始明天我们的直播。所以说呢，在这儿给大家打一声招呼，明天如果要是他11点10分结束，那大概5分钟或者是10分钟以后，我们的直播就开始。在这儿呢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在美国的弟兄呢大概就要辛苦了啊，大概呢现在已经是美国晚上美东晚上10点了，那明天大概阅兵完了以后就得大概11点多了啊，对不住啊，来吧。包括其他地方的朋友了啊，这有时候我经常拿美国那边做直接的对接，很多别的地区的朋友不太高兴，在这儿呢我一并啊给大家呢说一声啊，就算是抱歉。来说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先说印度。这两天莫迪这家伙老慧眼了，这两天他变成了一个国际瞩目的焦点，但是很遗憾，印度曾经是中国制造的替代方案呢，但现在我可以基本跟他说他吹了，这两天他有点演过了啊。这莫迪呢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说到川普呢，消息很复杂，美国方面新闻讲川普继续取消了今天的公共行程。还是我昨天的判断，你要说他有多大的事儿，那倒不至于吧。今天早晨又出现了，戴着小帽又出来了，要去打球去俱乐部，今天又走了。那你说他有病，那今天怎么又出来了？我估计是有点小问题，但事儿不是特别大。结果就在刚刚啊，我查了一下，最后刷白宫网站的时候，最新的消息，明天。现在是美国星期一晚上10点，明天美东时间下午2点，川普要做一个直播讲话。那我不知道他要说什么了，那可能是不是要去欧洲啊，或者又不去了，或者是怎么样啊，到底跟印度这怎么办啊，下一步他要怎么治印度，也可能明天呢他要做一个讲话，这事儿呢基本就也不能说辟谣吧，就做一个澄清。这一口气歇了，今天是第8天，明天那就是第9天了，第一次亮相啊，咱明天看。然后说到贸易战，美国各大贸易巨头、零售巨头集体发出警告，不行了，坚持不住了，要涨价了。他讲的最糟糕的局面现在就来了啊，都能有谁呢？有 Target。还有这个沃尔玛，还有那个叫什么呀，反正那几家吧，现在一块儿都坚持不住了啊，这个呢马上就要开始涨价了。最后呢今天说一个新闻，那一看20多个国家跑到天津，这台子上站一台子人呢，那家伙一看可以的呀，习近平这儿啊搞出这么一摊来，这什么情况啊，大家呢不要把这事儿太当回事儿。这个叫上海合作组织，也叫上合组织的这么一个摊子，严格讲它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习近平想把它填充一些实际的内容，把它打造成一个反美的组织，但是呢他很遗憾，到现在这仍然是一个清谈俱乐部，是一个由中国做东的，我给起的名儿“侃大山俱乐部”，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你想这里边，你看啊，有那女的拒绝和习近平握手，好几位啊，这里边伊斯兰国家就好多。然后呢，这里边又有什么各个斯坦，又 天差地别，乱七八糟，这里边他们能团结在一块儿吗？你想这能捏在一块儿成为一个阵营吗？你想原来那华沙条约组织对北约那是什么概念？华沙条约组织都是共产国家，那边是自由世界，等于两边呢它是有非常强烈的政治色彩。你现在这是个什么摊子呀？这根本弄不到一块儿啊！一会儿给大家总结一下怎么叫个砍大山俱乐部，没干成过任何事儿。然后呢包括他那个金砖啊，但他也是个忽悠人的啊，没什么实际的意义了。习近平就爱搞和这个嘛。来，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今天是正日子，9月2号啊，这个投降日嘛。9月3号阅兵那是他的事儿，但是9月2号在亚洲国家来说是正日子。今天越南阅兵也是人家的解放日啊，是到这么一个地步啊，人家今天有很多在亚洲的国家今天有可能是建国日，也可能都是啊，这个9月2号是非同寻常的一个日子啊，好多组织好多国家今天都纪念。那说到台湾，朱立伦呢在昨天带着国民党副主席和一些党务的主管到了国民革命的忠烈祠敬献花圈。他呢昨天讲的应该还是对的，他抗战胜利80周年，同时也是台湾光复80周年，也是二战结束80周年啊，意义很深远。他呼吁全民缅怀300多万为国捐躯的国军将士，强调呢历史不能被扭曲，不能被遗忘啊。他这里边着重讲抗战是中华民国政府，是由中国国民党所领导的，是蒋委员长领导的，中共呢是有参与，但是领导这场抗战的是国军。说到国家，尤其是我们的政府是我们领导的，说这是很清楚的，历史绝不容扭曲啊。朱立伦呢说的这几句应该说呢还是在这个大路子上啊，说的还是对的。但是遗憾的是呢，就在他的身后站着一位前主席，他的名字叫洪秀柱。我估计跟他献完花圈啊，那不要脸的老女人就该啊，人家就该坐飞机去北京了，明天就要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不是不容扭曲吗？不是我们中国国民党领导蒋委员长领导的吗？哎，对不起，你的国民党的前主席啊，明天呢就要到中共那儿听他们说他们歪曲的这段历史了。这四个字嘛，共产党是中流砥柱。国民党呢在这一天还算说了几句正经话了。那这个有意思的就来了，说到那9月2号投降是跟谁投降的？1945年9月2号是何应钦大将接受的日本司令官交来的宝剑投降啊，就那些仪式都是何应钦来主持的。那时候还没中华人民共和国呢，他还没建国呢。所以说作为这么一种情况，那你赖清德作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在这个大日子那国民党都说了，你是不是得说几句啊，对吧？现在呢今天亚洲很多国家都在说，既然呢你要走中华民国的路让国民党无路可走，那你就得把这场戏演足，你就得把中华民国的这件事办到位。咱们看看赖清德做的怎么样，很有意思。那今天我查了一下，今天赖总统会讲话吗？我查了一下他总统府包括各种公开信息，没有任何信息显示今天赖清德将发表正式的讲话，倒没有啊。今天我至少我没有找到，我找半天没有。那赖清德就没说过这件事吗？5月8号的时候，当时是欧洲抗战胜利80周年，有一些欧洲驻台湾的代表处，大家呢齐聚一堂，赖清德呢在台上是做了一个纪念演说，当时讲的珍视和平、守护民主、汲取历史教训等等，是讲的这个。 但这是欧洲战场80周年。当时是说了这么一段啊，对抗日这一段，对当年蒋委员长领导伟大抗日这一段，赖清德呢是基本没有涉及的，是这么一个情况。那前一个日子呢，815啊，裕仁天皇宣布投降，投降日呢，赖清德也没有作为政府首脑来发表讲话，但他这一天呢，在他个人的脸书上是发表了一篇文章，讲呢这一天是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宣告结束的终战日，强调团结必胜，侵略必败。他可没说抗战胜利，他说的是宣告结束的终战日，他用的是当年日本的这个说法。那很多人就不干了，你连个抗战胜利你都不说啊，5月8号那天你没说，结果到这天正日子了，结果你就必谈抗战胜利这四个字啊，台湾光复啊，然后什么蒋委员长等等，这些只谈终战不提抗战，在台湾社会是引起了一些批评的，这是有啊。那今天呢，那如果连说都不说一下，我个人觉着是不妥了。你要是继承中华民国的衣钵，这可是中华民国领导的一场波澜壮阔的大抗战，特别是中华民国啊，这个所谓的中华民族是通过这场战争走上了世界舞台，正式变成了世界五强，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亦浴血抗战。你既然披着这层皮，你就得念这段经，如果这时候不说，你这是不到位的啊。这作为我作为中评之论啊，我是支持赖清德的，但是在这件事儿上啊，还有几个小时，如果今天他没有发表演说的话，那我会给他四个字，格局太小了，这个是有问题的啊。所以说到这个，咱们要说，咱们不能说因为对这个政治人物我比较欣赏，那就什么都对，那这是不对的。所以说815呢没正式讲话，自己在脸书上以个人名义贴了一篇文章，还中战，还不敢说抗战，今天如果连段话都没有，我认为就可以把朱立伦那段话拿过来，这是我们中华民国领导的抗战，这是我们的历史功勋啊。不知道啊，那现在都过点了，都10点多了，到现在他那还没说，我估计今天就吹了，不一定啊。如果那下午人家突然说了呢，咱们留几个小时的时间，明天咱们就知道了。来吧，下边咱们说说朝鲜。那朝鲜这火车咣当出来没有啊？在昨天夜里，也就是凌晨，越过了朝中边界，这是朝中社自己的报道。也就是在今天夜里啊，不到半夜吧啊，抵达北京。昨天我说到有朋友还质疑我，我昨天说到三胖的这个专列，因为它很重啊，它有保持一个舒适度，每小时50公里。有朋友后来和我留言说，你这太夸张了吧，你火车现在还要开50公里的吗？哦，这不是50公里，比这个还慢呢，基本上30到50公里是这个速度。你想呢，他每次从丹东进来到北京，大概呢都是22小时到24小时之间，他来过几回嘛。那您想，你要是20小时的话，按50公里，那就1000公里嘛。可是丹东到北京的铁路的路程大概只有850公里，你给他算一下，20多公里，按20多小时的话，每小时也就40来公里啊。他开的是真慢啊，慢慢逛荡，然后的沿途所过全部静街，所有的火车都停，让他安安静静晃晃悠悠的驶过。他就是来这一趟，给中国的铁路交通，你就说造成多大的混乱，造成多大的损失吧，给中国老百姓造成多大的不便，那中国惯着他呀，那你没办法啊。说到这个呢，简单说说李在明。最近呢，我对这李在明还挺感兴趣啊，慢慢呢，应该看最近 上任前三角嘛，这三角踢的还行啊。最近呢，我慢慢的把它拉入到我们的叙事的视线当中，说说他最新的民调。这是那个 Realmeter 给他做的一个最新的民调。最新的民调呢，施政好评率是 53.6%。啊，他跟那个四家和那个盖洛普他们是不同的民调线索，只能自己跟自己比，不能他们横着比啊，各自的调的选民也不太一样。 53.6 怎么样啊，比上周涨了 2.2 个百分点，那差评率 42.3 降了 2.6 个百分点。主要是什么呢，在韩美首脑谈判中取得了外交经济的成果，获得了普遍的好评。他在保守派，也就是老尹他们那个支持的人群中，好评率都涨了 5.7 个百分点，当然也就将近 30%， 但一下涨将近6个点，这可以了啊，这可以了，还不错啊。应该说呢，他现在脚步站得还算稳。下边我们花一点时间说说印度。在这儿呢，严格讲我也有点替印度可惜了。先说呢，这印度呢，莫迪和普京习近平是亲热互动，故意摆拍在气川普。三个人呢，莫迪站中间，这边习近平，那边是普京啊。莫迪呢是拉着两个人的手，最后呢他还来了个行为艺术，他往一块一合并，形成了一个三人犄角之势。哎，他拉着他，那俩也拉着吧，那一看他仨人都互相拉着手，其实仨人互相说话谁也听不明白啊，就在那儿傻笑，然后赶快翻译句的一块儿啊，在那儿说这说那。这个动作是莫迪给搞的，他是整了这么一件事儿。特别是呢，他这次对普京可以说是大献忠心，这个态度应该说是深深的刺痛了西方世界。本来川普呢就给了他一个惩罚的压力，他有点故意和这件事对着干。莫迪表示呢，首先不会削减从俄罗斯进口石油，然后呢还热切等待普京在今年秋季的访问。本来是川普去，川普现在宣布不去了，哎，我欢迎普京。在天津这段时间里边，那莫迪也是会来事儿的呀，他把他那个推特变成中文了，为了让中国人看得懂吧，多次强调他和普京的亲密的关系，然后还发布了两个人熊抱的那个照片，下边的配文是每次见到普京总统总是令人高兴令人愉悦啊，是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呢，那两个人走进经合组织的会场，然后两个人手牵手，好家伙，两个人领着手进去。等这个上午的会议结束之后，莫迪又发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什么情况呢？本来该下午安排的是俄罗斯和印度两边举行代表团的双边会谈，结果他出来以后发现普京开着车门在那等着他，俩人本来都有车，普京笑跟他一块儿走，结果那莫迪就上车，两个人就坐在一个车里了。他发了这张照片，然后写每次和普京总统交谈总是很有启发。这件事儿是有点坏规矩了，那本来说各走各的嘛，一块儿到会场就完了嘛。不，普京在那等了多长时间，等了莫迪10多分钟，那车门就开着，莫迪出来，嗯，然后哎，赶紧请上来，然后两个人在车上呢就一直聊。等到了他们两边代表团该举行会议的那个地点，两个人不带下车的，两个人又关着门在车里聊了45分钟，车停着，两个人又聊了这么长时间，两个人聊了将近1.5个小时，就到这么长时间。最后他出来做了个评价，印度和俄罗斯的关系已经达到最佳状态，这是他的一个表述了。然后我看到刚才又发文啊，赞赏和普京在天津的双边的会谈，他们已经把印俄关系定为在特殊的优先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地位了。那么多战略伙伴关系，哎，和俄罗斯是特殊的而且是优先的。 这个那就可以说两个人是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那你说他和习近平呢？准确说应该是习近平对莫迪还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的，当然在接待的礼数上是超规格了，嚯，那红地毯给铺的我估计得有100多米，然后两边弄了一帮小女孩在那儿欢迎欢迎，在那儿跳啊，在那儿折腾，那是一个超规格了。但是在上合组织大合照的时候，哎，这个安排还是有讲究的。你看普京啊，这是他亲爹亲大哥啊，一定在自己旁边。但是莫迪呢，走哪儿去人家都惯着的这么个人，被安排在了习近平左手的，我看啊，他站在这边右手的第四位，你数一下啊，第四位。然后你再看左边巴铁的那位总理在左手的第四位，哎，你在这边第四，他在这边第四，保持了一种等距。也就是习近平呢，因为巴铁嘛，巴基斯坦是我铁哥们儿，你呢，哎，我跟你们俩保持同等距离啊，显示不偏不倚，不亲不厚，是这么一种状态。你看对莫迪呢来了个第四位，那普京永远没这个待遇，明天上演的金正恩也绝对不是这个待遇啊，那绝对上来就大熊抱，然后紧挨着，这是没毛病啊。这个呢莫迪还差着点。那简单说说美国方面的态度，看到这一幕川普不淡定了。前几天是谁啊，前几天他这几只啊，不能叫几只了，几个打手，一个是贝森特，一个是纳瓦罗，加上哈塞特，这三位是轮流攻击印度，连续上媒体骂印度。那昨天看到你这故意不是气我吗？川普实在受不了了，昨天川普亲自上阵了，他发了个帖子，他说很少有人明白，我们其实和印度的生意是很少的，但他们和我们的生意却非常多，换句话说，他们向我们也是他们最大的客户出售了大量的商品，我们却很少向他们出售商品，到目前为止我们之间完全是一种单方面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维持了几十年，就是印度啊，完全求着我们，是这种状态。到目前为止呢，印度向我们征收的关税非常高，也是所有国家里最高的，以至于我们的企业没有办法向印度销售产品，这也完全是一个单方面的灾难。另外，印度大部分石油军事产品都来自俄罗斯，很少从美国购买，现在他们提出要把关税降到零了，但为时已晚，他们几年前就该这么做了。他写了这么一个帖子啊，这里边呢有几层意思了。首先呢，第一个，他说到印度和美国之间啊，他们是一面倒的占我们便宜，我们是一面倒的吃亏，这个说法是错的。我看今天呢有一位专家，他的统计，每年美国从印度净获利超过400亿美元，这里边有能源，有国防出口，另外呢印度的 IT 行业 AI 行业等等，创造了美国200,000个就业岗位，另外438亿美元的留学生收入，或印度学生可是很多的啊，也以及还有印度不断在美国增长的外国直接投资。这个呢，他说你不能光从那个货物贸易的那个算，综合来算的话，美国在这场贸易里边美国是挣钱的，这是第一。第二呢，他说那个印度给美国的关税是世界上最高的，不是啊，这个肯定是不是了。所以说在这里边呢，他又一如既往的用了他夸张的那个手法，他要埋汰谁不好啊，那就是加倍的埋汰啊，他要夸谁好也是加倍的夸，所以说在这里边有很大的水分了。但是呢，这里边下一个关键的问题，说印度提出要把关税降到零，但现在太晚了，你这么气我，你现在啊关税降到零这件事呢，今天我让印度的朋友也查，大家都没有这方面的只言片语，什么时候印度跟美国说关税降到零了？ 那如果有这个，印度要是跟美国提出这个，我把你的关税降到零，你的产品可以到我这儿来，那就是乞求美国了，这可是个重大让步，这个不得了的。没有发现这个迹象，而且看莫迪现在这表现，我也很难相信这边和中国普京的一块搞这个，然后那边跟美国求我给你零关税啊，饶了我吧，我不是太相信了，这是川普的一个说法了。但有意思的事儿呢，你就看川普的整个他关心的这些东西，印度在天津展示的是战略结盟，是阵营问题，而川普呢还只是肤浅的盯着经济，盯着他那点子关税。人家现在已经是更大的一个说法了，他呢就知道这点事儿。应该说这个两边相比，川普这边还是比较肤浅的啊，这是目前的一个评价。但是呢这口气能咽下去吗？那如果明天下午两点那讲话是不是跟印度干，要给他加到100%，这个我不知道。但是呢明确的讲，美国强烈要求欧洲国家对印度实施和美国一样的制裁。我给他多少？50，你也给他来一个。那印度和欧盟卖的东西将近1000亿美金呢，跟美国大概做了不到800亿，那比美国还多呢。这俩要加起来，印度那非跪不可啊！现在就逼印度你一定要跪下来，现在逼着欧盟你也得跟我来啊。他当然他理由是很正的了，对吧？你买俄罗斯油吗？你们不是欧洲人，不是要结束战争吗？那这事儿你们都不干，那不是那天昨天给大家讲了吗？马克龙和梅尔茨俩人商量了，我们也来着吧。现在有这个说法啊，那明天咱们再说。然后呢，现在都已经伤感情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前一阵莫迪到美国去跟川普两个人拉着手交朋友的时候，在印度的很多地方，这边贴着莫迪的画像，那边是贴着川普的画像的。因为大家都认为现在川普钦点印度，成为中国未来的接替者，以后印度变成世界最大产业基地了，大家都感谢川普啊，这两天都烧川普像呢，啊，那个民粹已经挑动起来了。而且经济时报的报道，印度人赴美国旅游的人数骤降了8%，20多年来首次下降，伤感情了，现在已经到了民间层面了。到这儿呢我们评论几句，一会儿我们会说到这个上海经济合作组织，或者叫上合组织吧。其实这件事本身意义并不大，并不是说他来了加入这组织然后大家就结盟了或者怎么样，没这个意思啊，没这个意思。莫迪7年以后到中国来访，其实更多的展现是一种姿态，你美国欺负我对我不好，那我投这边啊，表现出这么一种姿态。那作为中俄，那当然喜从天降啊，赶快摆下龙门阵拉住印度。你没看普京车门给我敞着，等大哥出来上我车，然后两人到地方不下车又聊45分钟，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原来中俄其实一直有一个想法，要搞一个三方组织，因为毕竟朝鲜的分量不够，伊朗呢又是那么个状态啊，他其实他那个神权组织他谁也不听了。所以如果要是中印俄在这边在地球的东方搞这么一大块的话，这算是个阵营，而且是相当大的一片啊，他们要把整个这边搞成一大块。那中俄当然是愿意了，莫迪呢当然也乐于参与这场表演，公开场合和普京习近平惺惺作态，刚才讲了，就是故意给美国人看的，给西方世界看的，故意就是在气川普了。那有朋友问，那仨有没有可能真的联合呢？我跟您说一句实在话，三个字儿：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首先说中印之间，印俄之间人家老朋友了，人家的军事，严格讲军事装备，你要按川普说都是买的俄罗斯，那也不是啊。那印度那个军火库是一个杂货铺，是一个大筐，什么都往里扔啊，什么俄罗斯的，什么 啊，法国的什么美国的什么都有，乱七八糟的，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管理啊。前一阵不是让人打下来的是法国的吗？那个跟俄罗斯那个是剪不断理还乱，那个就不说了啊。特别是两边也有能源之间的互相的互补啊，那个印度是没辙了，和中国之间不可能。这我们大家都知道，第一条，两边有漫长的边界线的问题，而且这里边的矛盾不可调和。这里边有一个说不出口的问题，那就是西藏问题。别忘了，达赖尊者他们可是住在印度的，这里边印度啊，在里边起着很大的作用呢。两边是互相顾忌啊，所以说有这个问题，这是个结构性的问题，这是硬伤。这就是因为这个啊，在那边背后，因为当年和印度打了那一仗嘛，两边这个敌对关系已经，这个战略关系就这样了，在他的背后搞了一个巴铁来在背后牵制他嘛，这就是这个是搞不了的。第二呢，中国和印度很明白，两边在贸易上基本上是竞争关系，而不是互补关系。所以说印度前一阵严厉打压在印度的中国公司啊，小米什么的当然打跑了，这里边吃亏的多了啊，印度下手是非常狠的。所以说在这里边呢是有结构性矛盾的。另外呢，刚才说了啊，这个结构性的战略敌对关系，中国和巴基斯坦和印度死仇啊，你们俩又是结盟，你就是为我设计的呀，所以说这一点是没什么好说的。你给巴基斯坦多少军火呀，你给他军火干嘛，不就打我吗？所以说这个呢是不可能化解的。另外说到在贸易上，印度搞了这么多年，尤其是最近这五年，现在已经高度依赖美国的技术、资本和供应链了。美国也是印度商品最重要的市场，你别看这800亿美金啊，这个涉及的人是相当多的。而所有这些，无论是技术供应链还是出口，俄罗斯和中国都没有办法取代美国的位置。那怎么着，以后印度的东西卖给中国，在中国您市场里边看见有印度商品吗？我估计现在啊还是寥寥无几了，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说在这个分量上，美国是没有办法替代的。你俄罗斯和中国，俄罗斯你穷鬼，你也没钱，对吧？你中国这个你又不买，咱俩又是敌对竞争的，所以说这个你没办法。你到目前为止，就2024年，中国和俄罗斯买印度东西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了。所以说两边的贸易合作其实啊，这责任主要在印度，他不和中国做嘛，所以说这有这个问题啊。到这有这几条，你说他和中国能好吗？好不了。所谓的结盟在那儿嘻嘻哈哈，哎，那就是一种姿态了。所以说这次印度啊，莫迪到中国来，是因为美国，因为川普才专门来一趟，才走到一起的。和中国两边在心里依然是对手关系，不可能成为对抗美国的盟友。两国呢能恢复正常关系、正常交往就老不错了。你指着他们俩还能啊，这深度的合作要怎么怎么样，这是不存在的啊。所以说，说到什么中俄印三方大联合，这个我也不知道，很多评论员这个头脑风暴，我也不知道您是怎么想象出来的。但是呢，你这场表演，莫迪应该说是算错了一个人。凭我们对川普的了解，川普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你现在这么夸张的做张做势的表演，在川普眼中那就是一种挑衅，而且你在故意挑衅。你看川普整人，他是一定要把你给整服了的。你看小泽现在服了没有？那也算服了吧。一上来啊，恭维川普，一上来对美国那表示感谢，万斯不敲打他吗？说谢谢，你一直都没说过啊，现在这张嘴一个谢谢，闭嘴一个谢谢，我服了，怎么着？川普是一定要把人给整成这样的。那不是说他个人有多厉害，是因为美国有多厉害。大家惹不起的不是他，是美国。他现在在用美国这个大棒在打人，狐假虎威，他是这么个状态啊。所以说呢，那你既然这样， 下面毫无疑问，川普会不顾一切要给印度上手段。我怀疑明天下午两点川普在白宫的这个讲话很大程度是跟印度。我这么体会啊，你这两天莫迪演的有点戏，有点过了啊，有点过了。而且作为西方世界这么多年来，咱们少说五年吧，这么捧莫迪，实际上大家确实都准备把印度作为未来中国制造的替代方案的，因为它毕竟是民主国家嘛。越南你不能说是民主国家嘛，那其他的像什么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那个一时又拿不起来，现在比较接近的就是印度和越南，就这么俩选择嘛。那大家当然要是选印度，你看马斯克呀等等都捧着莫迪。印度呢，自己也一直在努力地向世界展示自己是中国工厂的最佳替代方案，两边呢是都有这个想法的。但现在呢，首先第一，50%的关税已经使这一切变得不可能了。这50%的关税，这别人没法做了，这怎么上你那儿生产去？特别是这次莫迪故意的来亲近普京，故意挑战美国，加上欧洲的底线。你以为给他来一大熊抱啊，每次见面都非常愉悦，你以为欧洲人听着高兴吗？这事儿可不容易。前面50%的关税那还好说，那是个贸易问题，但你亲近中俄，这可是原则问题，这是阵营问题，这是立场问题，这可是大事儿。特别是在目前乌克兰战争处在关键时刻，要战要和，正在十字路口上，这时候你给添这么一把柴火，你这是要找倒霉。所以我想呢，在川普的催促之下，欧盟对印度加入制裁的行列是很有可能的，惹不起中国还打不了印度吗？很有可能，特别是针对你这两天的表演。所以说这两天对印度来说，前面跟川普那个什么诺贝尔奖啊，然后又什么农产品死活不放，那还都是细节问题，那都可以谈。但这两天的表演对印度这个国家民族来说可是犯了原则错误的，你是要为此付出巨大代价的。至少这个中国替代者的头衔基本要被拿掉了，就没有了。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啊，对印度来说这非常遗憾了。莫迪这两年老膨胀了，个人膨胀，然后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挑动民粹的高手，他也是玩弄这个呀。当然上次把大选打得稀里哗啦，吃了个夹生饭啊，我看也没有多汲取教训，他也来这套，他也来这套，这次有点演过了啊，这次是惹事儿了，我是这么判断啊。当然你说呢，那对美国好吗？很遗憾，这是个双输的局面。对美国来说，现在几个大媒体的报道说川普呢试图通过拉拢俄罗斯和印度来孤立中国，一开始有，但现在这个战略已经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几家英文媒体都讲，在这次的上合会议上，中俄印表现出了一个高度团结的姿态，传递出了对川普单极外交的无声的反击。华盛顿邮报和时代他们俩是这么说的，说美方对印度施加的高额关税和能源制裁不仅没有迫使它倒向美国，反而刺激印度和中国俄罗斯加深了互动。这是一个金融时报的评论，说这种政策结果无意中帮了中国的忙，提升了中国的外交主动性。路透社和华盛顿邮报的评论则认为，川普的分而治之的策略结果适得其反，削弱了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强化了金砖国家内部的合作。最后华邮做了个评论，川普的孤立中国战略正在被反向利用，不仅没有削弱中俄印之间的关系，反而加速了他们之间的战略联动，动摇了美国在整个地区的主导地位。说的好不好啊？ 我相信这就是大家看到的一个真实的景象，几大媒体对这件事儿都做出了评论。你看川普呢，他们不买我们东西，我们啊买他那么多东西，然后呢这个他还那儿怎么怎么样，他还停留在那个贸易，还停留在那个关税啊，停留在这些事儿上啊，他们还想求着我零关税。所以说人家在搞地缘政治，在进行战略上的博弈，他那儿呢就限制在贸易领域，抠着他那几个关税，所以说这太肤浅太狭隘了。一句话，在这种层面上博弈，川普不是对手啊。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呢，双输谁也不好了。那印度呢这次也有点个人膨胀，有点要坏。来吧，咱们简单说说乌克兰啊。先说打仗的事儿，总参谋部呢宣布在顿涅斯克前线啊那儿有一个新科诺米奇内村被他们给拿下来了。这村有什么了不起啊，它正好在那个 T0504 公路上，这是一个关键的咽喉，这么一个要道，这么一个重点啊。所以说拿下了这个地方，把周围和那个几个地区的这个咽喉他们给拿下来了，具有高度的战略价值。也就是在顿涅斯克他们还在往回推，那已经过日子了，川普不是给俩礼拜吗，昨天就到期了。那到期了，有人就问俄罗斯啊，那到期了你们怎么表述啊。川普的普京的国安顾问乌沙科夫做了一个表述，他说普京和川普之间从来就没有就俄罗斯总统和泽连斯基的会晤达成任何协议啊，没有人向川普承诺过这样的事情啊。也就是普京当时也没有答应川普啊，什么两周我们俩必须见面，当时就没有这样的事情啊。那现在怎么又把这事儿搁我们头上了，这是普京的国安顾问的一个说法。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白宫当时一大波的人言之凿凿的说的，那不挺明白的吗？你们俩必须要见面，我给你什么月底或者是给你多长时间，结果到这儿我从来也没有答应过你这件事儿啊。我也不知道谁听错了还是谁说错了啊。那这件事儿怎么办，贝森特呢昨天接受了，今天了，接受了福克斯新闻的采访。贝森特讲，自上个月川普和普京在阿拉斯加啊安克雷奇举行峰会以来，普京呢以极其卑鄙的方式加大了对乌克兰的轰炸力度。他这个不能接受。他补充说，他讲啊，所有制裁的选项现在都摆在桌面上。说川普总统和美国政府将在本周在巴黎峰会前仔细研究这些选项。那他也提到了9月4号也就是礼拜四啊，要在巴黎呢他们要搞一个峰会。那目前看我也不知道川普还去得了吗，那这八天了川普都没露面还能跑趟欧洲，我是有点怀疑了。线上会议吧，我估计就是视频会议，这个大概就可以了。你还真老头跑一趟，我现在对这件事是很怀疑的啊。那当然呢，这个金融啊、路透啊、包括乌通社啊，他们都报啊，包括贝森特也讲，我现在还是有些疑虑了。但他讲所有制裁的选项现在都摆在桌面上，这是贝森特的一个说法。那咱们就等着看吧，那不是等两周了，再等两天，咱们就看9月4号9月5号会发生什么。那说到欧洲方面呢，这是出了个大事了。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坐专机去保加利亚，结果在没降落的时候在天上就遭到了俄罗斯方面的干扰，导致他的 GPS 导航系统全面瘫痪，最后飞机下不来，在天上盘桓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没辙了，快没油了，你怎么也得下来呀，最后靠纸质的地图，我估计他们那飞行图人家在飞机上还得保留着一份，靠着那个手动来降落的，因为自动降落你得输入那整个的数据，没数据了，那只能靠手动降落，差点酿成一次空难。 啊，最后人还是到了啊，到那儿呢该视察视察，保加利亚总理该接待接待，那都没毛病了。但事后问到克里姆林宫啊，他们否认，没有。但是欧盟人家嘴上是不说了，但是把这件事儿视为严重的敌对行为。那这种情况是俄罗斯干的吗？这不是第一回了。在这之前，德军的总参谋长两次在空中遭到了 GPS 的干扰，这之前已经好几次了。所以说这次呢，直接针对冯德莱恩就上这种手段，这是够厉害的啊！所以咱们对9月4号啊又多了一个期待。那长点脾气吧，那还不治他。冯德莱恩事后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讲说，问到这个安全保障，说欧洲多国已经准备了一支数万人规模的多国部队，准备派往乌克兰。那梅尔茨国内没搞定啊，那他不去了，那现在怎么办？这个计划将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法国和英国出兵，然后带着其他国家的一些兵啊到那儿去维和。德国这个确实是很无奈了。波兰最近出了个事儿，这有点别扭。他们是昨天举行的，因为他那儿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86周年纪念日啊，这个是他们也是一个大日子。结果波兰这位新总统纳夫罗茨基在纪念仪式上，他说了一番话，把大伙吓了一跳。他在会上明确要求德国支付战争赔偿。之前德国可是跟周围，那不是当时勃兰特到波兰那不是跪了吗？纪念碑那儿，对吧？当时德国把这些事儿都已经了了，而且德国跟全世界也说了，尽管我们二战以后丢了那么多领土，有很多领土，你比如说波兰的领土都被俄罗斯抢走了，苏联，然后呢，那我亏了，哎，他又去抢了一些原来德国的一些领土。甚至原来很多德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那故居现在都在波兰的国土里边了。但是呢，后来德国在战后人家是有一个声明的，我们以后对世界再也没有任何的领土要求了啊，不会说这些领土现在你们弄走，将来我们啊跟习近平似的我们一定要要回来，没有了，以后再也不扯这件事儿了，我们以后再也不打仗了。所以说那时候我连领土都不要了，我什么都不要了，该赔的也赔了，该补偿道歉的都跪了，你还让我们怎么着？本来说德国以为这事儿就了了，波兰再次提出来。要不是说到这个民粹纳夫罗茨基啊，和以前那杜达尔那可完全不是一回事，要赔偿，我明确要求他们赔偿，我们必须最终解决来自德意志国家的赔偿问题，他们必须赔偿。得，那这事儿就乱了。那来吧，那总统这么说，总理呢？总理还是讲了几句啊。总理图斯克呢，还是讲要侧重现代安全合作。咱别说过去的事儿了，呼吁欧洲团结，强调辨清敌友的重要性，来维护国家安全。总理还是个明白人了，但是新上来这波兰总统啊，这是个惹祸的谋神啊，这下一步不踏实。总结一下呢，那现在看礼拜四大家就盯着吧，反正这两天看八天川普不露头，去巴黎这件事儿大概率我认为不会成型了。那你说他身体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了？我还是相信的，他既然能到高尔夫俱乐部，他打没打球不知道，因为他们贴出来那些照片都是假的，都是老照片，也可能到那儿就喝杯茶，到那儿散散步散散心啊，对吧，绿树阴阴，走在草地上身轻气爽，那也挺好的。但我不认为他出了多大这个事儿啊。现在美国那边也弄了一大帮听床的啊，在那儿捕风捉影也逗着呢啊，天天在那儿忙这个。现在咱们就看啊，礼拜四也就是9月4号看看能发生些什么吧。来说说加拿大，加拿大最近有民调显示卡尼在加拿大的支持率是蛮高的呀。好几个民调他的支持率都在 58%, 59%, 60% 以上，其中有那个叫什么呀 Spark Insights 这个民调， 卡尼的支持率竟然达到了 68%， 这可是不得了，特别是在保守党的大本营阿尔伯塔省，他的支持率也达到了 59%。 这是怎么回事啊？看到这个呢，我专门问了一下加拿大的弟兄，他们跟我讲了讲，说这还挺好的啊。好长时间没说加拿大了，我说加拿大经济不是说二季度 GDP 不是特别好吗？他说感觉还行啊，是二季度因为关税的问题，因为这个两边鸡吵鹅斗啊，有一些冲击了，但是还行。普遍呢通胀略高，还可以啊，利率呢现在是 2.75%， 也不错，也不是特别高，我们新西兰要降息了。然后说到就业呢是差一点，到现在失业率是 6.9%， 稍微高了一点了，稍微高了一点。财政情况呢赤字扩大了几十亿，也不是特别严重了，也不是特，就是经济不好不坏，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其中一位加拿大的弟兄跟我讲说，这卡尼呢是个现实主义者，他尽管是左派是自由党的，但是呢他在很多经济政策上他拿了很多保守党的经济政策，比如说推动各州之间削除贸易壁垒，加强跟欧洲跟亚洲的贸易关系，他好多能源卖给中国现在比例越来越高，大伙儿都挺欢迎的，并不因为认为那时候是保守党过去的政策我就不用，那我走你的路，我让你无路可走，他现在都走这条路啊，他是一个比较务实的经济政策，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卡尼过一段时间如果加拿大有事儿的话，我们也给他拉进我们的视线当中啊，也是很有意思的。说说以色列这件事儿呢，有更多的媒体的报道，为什么胡塞那帮人跑那儿开一个会，最后发生了什么呢？细节现在越来越清晰。说上周四的下午，胡塞呢在也门首都萨那召开了一个高层的秘密会议，为什么呢？是一个庆祝活动，他们搞了一个多弹头弹道导弹的研制，通过试验呢成功了，也就是一枚导弹能带多个弹头，那杀伤力就大了。取得重大突破之后，他们在那儿呢要庆祝一下啊，那哥几个要聊聊，要欢乐一下，结果遭到了灭顶之灾。10枚钻地弹，一吨重的那个钻地弹，10枚钻地弹从不同角度打进了这个会场，顷刻之间庆功宴秒变丧礼，秒变丧礼，葬礼吧，这么说对啊。核心内阁成员遭到团灭，昨天说了啊，24个。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以色列的情报系统，人家这种深度的渗透是令人恐怖的。胡塞内部出现了高层致命的内鬼，这么隐秘的一个庆祝活动，竟然啊，他们准确的抓到。那导弹过来得有一段时间呢，也得飞个，我相信也得飞它个10分钟20分钟啊。10枚一吨重的钻地弹，这玩意儿还有能活着？那国防部长还喘气儿呢，那他还真有命，真够厉害的啊！大家注意啊，昨天我给说了啊，那石家庄毕业的那个叶海亚，就天天戴着小红帽，天天在那儿新闻发言人，那个炸死了，哈哈，那个被炸死了，哇！10个钻地弹，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评价，很多其实这方面的事情，你比如说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他们双方的情报做的是非常厉害，非常厉害。最近把那前议长给杀了嘛，当然呢，乌克兰这边的情报部门也非常厉害，不到24小时把这人给抓了。但是你看到美国在这方面情报，你比如当初他们打胡塞的时候就没有以色列这种精准，他们的情报俩眼一摸黑到那儿就炸，包括对这次的委内瑞拉，我也质疑美国的情报系统的质量，不打无准备之仗，你弄一大帮军舰去摆在那个海面上，你要干什么呀？你对里边的事儿你整明白了没有啊？说实在，这事儿要以色列的话太好办了，一个斩首不就办了吗？ 一个点射把马杜罗拿下，那国家不就一滩散沙，说进去就平人就完了吗？那反对派一起不就拿下了吗？所以说看情报的素质，这是我们观察一个国家机器或者是战争机器水平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以色列令人恐惧啊。来说说美国新闻，先说经济。根据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和那个晨间咨询的调查，消费者信心指数在8月份下降了近6个百分点啊，下降的还是挺多的啊。这两天呢，那个非农数据啊等等这些东西都快出来了啊，大家呢都在关注了。结果今天呢，我在白宫网站上去浏览的时候，川普不发了一个帖子嘛，说我们已经搞到了8万多亿的什么玩意儿啊，这怎么样。最后白宫呢，他把这件事专门给说了一下，看了以后这把我给气乐了。说什么呢？白宫啊，你大家都到他的网站上都能找到啊。首先呢，说新增关税收入8万亿美元，你现在收了也就1000多点，8万亿美元从哪儿来啊？净赤字减少了4万亿美元，新增商业投资5万亿美元，增加了数十万个就业岗位，油价创了历史最低。我看这个很多弟兄都讲，没有啊，我们这儿还差不多呀，略有下降了，跟拜登时期这半年多可能是下降了2%几3%几，但也没说历史新低，也没到那个程度啊。所以说呢，上边所有白宫的这四条全都是捏造的。关税收入8万亿，您这玩意儿也太不着边际了，太不着调了，你撒谎你都等于不带拐弯的了。为什么他们敢这么说呀？因为那帮马克党他们信。他之所以这么说，因为总有他们那帮人相信我们取得了如此伟大的成就，没有人信他就不说了嘛。所以说那个啊，那史蒂芬米勒包括那个肥头大耳那个啊张主任啊，就是干这个的啊，就干这个的。来说说川普吧。川普这儿宣布了啊，白宫宣布的，美东时间周二下午2点，那北京时间呢夜里2点，我这儿的早晨6点啊，川普要在白宫发表讲话，不知道说什么。白宫呢已经取消，昨天是周一嘛啊，取消了今天所有的公开露面的行程，原来是有很多的约会的都给取消了。取消了呢，当然他在今天早晨呢又离开了白宫，又被抓到了那个照片。当时从照片上看呢，脸是有一点浮肿，当时那嘴那么张着，看着也不是很自然了。当然呢，整个的过程不允许和记者交谈。到了他那个高尔夫球俱乐部，记者呢被限制在网球场的区域内，就不让他往那个高尔夫那边靠，不许和川普进行交谈，也不许看他打高尔夫，他到底打球了没有，别人也不知道。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川普就喜欢和人唠嗑嘛。然后各个新闻媒体现在也都学精了啊，因为川普喜欢长得好看的嘛，你看他下边用的这帮官员啊，必须得长得精神啊。他现在各大媒体派着围着川普这帮记者，不是靓女就是帅哥，现在都采取这么个路子。都不让靠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大家也都猜肯定是发生了些什么事儿了。然后他的团队呢发了一张照片，说和他的密友啊，一个电台主持人弗雷德里克斯，两个人在一个房间里的一个合影。但这张照片呢很快也被人指出，这张照片实际上拍摄于5月29号，而且地点是在海湖庄园，而不是在维吉尼亚的这个高尔夫球场，那个地毯大家都认识啊。而且呢就在前天，这是今天，昨天啊，昨天晚上差不多比这早一点吧，川普发了一个帖子晚安。人们注意了一下时间，是美国时间9点54分，晚上不到10点就睡觉了，这在川普来说是很罕见的啊，不到10点老头就睡了。 那大概是有一个什么状态吧。而且最近发的帖子，连着这几个帖子吧，很少有那种大写字母了，也没有那连着几个惊叹号，也没有那种啊比较狠的骂人的威胁性的语言。特别是那句感谢您对此事的关注啊，那句话呢有好几个帖子都没写，让人感觉到确实这帖子谁写的呀，是他本人写的吗？人们是有一些怀疑啊。当然呢，人们也都在注意那万斯这两天在干嘛呢。结果万斯看着也不对，万斯呢，我现在有他的推特号嘛，他在七个小时前写了一个关于劳动节的啊，这个数以百万计美国工人啊建设国家啊，这是一个非常这个伟大的时刻啊，这个劳动节快乐，他就写了这么一个，然后他转发了一个川普关于啊这什么印度这个帖子啊，我看啊。啊，就是印度这个帖子啊，就刚才我们说过的这个，他在转发了一个，再往前就是8月30号的帖子了，然后就是29号。我之前查了一下，万斯基本上一天照着四五个帖子五六个帖子在发，有的时候是他转发的。结果从31号、1号、2号，就是1号这两天吧，一个帖子都没发。就是川普被人们议论纷纷，大家四处听床的这段时间，万斯表现出了一种非常意外的一种安静，这也不对啊。刚才就说了一个，后来憋了那么长时间，可能很多人注意到啊，他也意识到了，哎，我必须得说点什么，就说了一个啊，劳动节快乐，就说了这么一个。所以说呢，整个这些迹象表明，给我的印象可能川普确实是出了点问题。老实讲，这也挺正常，快80的人了，身体呢每天日理万机，天天那个睡得最晚起得最早，天天呢还写那么多那啊情绪很不健康的那些帖子，然后每天呢不是跟这个怄气，就是骂这个，就是怼那个，在心里这种状态下，那身体出点问题，我认为这也很正常。但是呢，人还能出来，还能正常的走路，你要说他有多大的事儿，我倒不这么认为了。那明天下午2点，我相信这收视率一定是爆表。为什么？大家可能未必感兴趣他说什么，大家主要想看看他对劲儿不对劲儿啊。马克党们这两天都替他做了很多的掩盖工作，贴了好多过去的照片来混淆视听。8天了，白宫没有给公众明确的说法，这要是拜登早就给骂话了。作为美国总统，这还是要跟大家交一个实底的。当然有人猜是不是中风了，语言表达说不清楚话了，这也是早期中风的一个标志，说话这是说不清楚了啊，这个口齿不是那么伶俐了，这个是有的。但一旦真的是有中风的话，这就麻烦了，因为中风这件事儿你是很难预防的，有一次就有两次就有三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第一次是很容易恢复的，后边就越来越困难了。所以说不知道啊，这个呢都是猜测，但我目前看呢，他能出来走路什么的，该干嘛干嘛，我倒不认为是心脏病了或者是中风了，我认为倒不至于啊，我认为不至于了，可能是有些小问题啊，听床的弟兄们这两天好家伙，听完北京的，中南海的，又听白宫的，把大伙给忙的特别逗。有人呢在旁边高层建筑上架了一摄像头盯着白宫，结果发现一开着的窗户里边往外扔了一件衣服，一块布，这又是什么呢？这就不是听床了，这是看，这是什么呀？听床根儿的，这有点怕不听人家床根儿，到这么一个地步，这个没多大意思啊。来吧，咱们说说华盛顿。有朋友呢，我们的观众朋友在华盛顿住，他周末呢到公园里给我拍了几张照片展现给我看，然后公园里边呢确实有携带着枪的一些军人。你比如说你在长凳子上坐着，或者是一个人在那儿坐着，树荫底下坐着啊，然后几个人就过来要问问你，你怎么回事，你住哪儿，你哪儿呢？ 就要问几句啊。那有的人还是蛮紧张的，不知道大兵多少枪，你问我什么，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当时看完了这种情况，我也是一声叹息啊。这种情况发生在了美国的首都，那和此时此刻的北京有什么区别啊？前两天我们讲北京的地铁里边呢都带着狼狗，不是说一节车厢里四条狼狗，那个呢他们是一个巡逻小组，随机进一个车厢，他们四一波人是在一起的，各守各的门，你看着是有四条狗，那不至于每节车厢那得多少狗啊，它是一个游动哨啊，所以说这个咱们也得实事求是。那我们说北京呢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我们对它进行批判，那华盛顿呢地铁里边也是荷枪实弹的国民警备队啊，公园里边也都是带着枪的大兵挨个盘问，你问得着我吗？你有资格问我吗？你是警察吗？我怎么了？那现在就问你了，你怎么着啊？好家伙，现在在这一点啊，一个中国一个北京一个美国竟然发生了惊人的相似，你告诉我这是偶然的吗？另外呢有一篇文章啊，今天我不给大家细说了，华尔街日报今天费老大劲写了挺长的一篇文章，介绍川普家族通过自买自卖加密货币的交易，让自己呢在账面上暴增了数十亿美元的财富，引发了利益冲突和监管的质疑，写了一篇长的文章啊。然后他讲呢，他们之前收购了一家什么搞止痛治疗转型为支付业务的一家公司，然后这家公司呢就买了很多世界自由金融的新发行的很多加密货币，然后呢从那儿筹，从这个外部投资人那儿就筹集了7.5亿元，然后他们自己买自己，自买自卖啊，这笔交易就给川普家族带来了大概5亿美元的收入啊，就类似这样的战例，大家自己找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我就不给大家细说了啊。很多人还在津津乐道，感动的热泪盈眶，你看我们家川普几十万美元的工资我们都不要，是他那个是不要啊，他卖那些东西他挣了多少钱了，然后这加密货币他一直是倡导者，一帮人都进白宫的，最后呢自己倒自己啊，自己呢一笔就挣5亿美元，他还看得上那几十万美金吗？另外呢，曾经在共和党和民主党总统任期内任职的9位前疾控中心的主任，在一篇专栏文章中，他们公开表示，在这位小肯尼迪的管理之下，他们对美国的公共卫生系统造成的破坏是我们这个国家从来就没有经历过的。我给他翻译一下，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破坏。所以说呢，这个就祝福美国的弟兄吧，这个我说了半天也没用啊。包括我的几个好朋友啊，实际上呢也都是支持的啊。这怎么跑出来一个啊、哦？这快呵呵关了，突然跑出声音来了。来，下边咱们说说贸易战。不许说，说是这贸易战啊。贸易战呢，美国几个零售的巨头现在集体表示，集体拉警报。沃尔玛、Target 还有一个叫百思买，我不知道这个英文是谁呀、啊？等几家零售巨头这两天都表示说，和关税相关的物品的价格上涨已经开始渗透到食品、家居用品和电子产品当中了，他们守不住了。从食品巨头到5金连锁，所有的这些美国企业都在给大家警告，新一轮的价格压力正在到来，关税的传导效应已经开始展现在商品的货架之上。结果呢，有一些零售业的高管和分析师他们也认为，随着更高成本的库存陆续到港，加着关税的货陆续到港，消费者和企业所面临的最糟糕的局面到来了。 那些船正在陆续的靠岸，那帮结完税进了库，那上商场就按着高的价格走了。所以说呢，这个最糟糕的局面已经开始了，陆续到来。有一个食品巨头呢，他讲关税已经导致美国的咖啡业务的利润暴跌了 22%， 会有更多的产品提价。他下边有好几家什么品牌都讲大宗商品投入成本在急剧的上升，业绩现在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它的股价这两天跌了 12%， 就到这么一个程度了。所以说现在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说现在呢根本没有办法控制这些因素。零售业的高管警告讲啊，现在呢就没有办法了，更多的价格上涨马上就要开始了。巨大的压力迫使这些零售商们现在必须做出决断，他们自己到底能够吸收多少成本，以及最终有多少必须转嫁给所有的消费者。沃尔玛倒是讲了，我们会在尽可能长的时间里边，我们尽最大努力把价格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别吓着大家啊，但是呢随着成本每周都在持续增加，这种情况在第三季度第四季度会达到高峰。沃尔玛是这么讲的，他们现在呢已经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啊。刚才说了啊，这个密西根大学八月份的消费者调查一下降了，环比一下降了 6%， 同比降了 14%。消费者对未来一年通胀的预期啊，从他们认为那个通胀的数从 4.5% 已经涨到了 4.8%， 现在还不到3呢，他们认为会到 4.5， 甚至现在到 4.8， 现在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金融的这篇东西写的还是很细的啊，这个这文章比较长，我就不会给大家再说了。反正这个情况呢我们知道啊，你川普再怎么说都是中国接，都是他们要消化，都是他们付。现在就这几家大零售商，人家是主要的承担者，他们也基本算是美国社会物价的决定者。这些当事人自己都讲了，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尽量的拖啊，尽量的少给大家加，但是呢他认为这也没办法了。每周都在陆续的到岸，那些加过税的商品那他们也挡不住了。所以说三四季度啊，我们会看到一个高关税，一个高物价啊，这个是确实没办法。来吧，下边呢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咱们今天新闻不多，咱们就简单聊聊这个上合组织，包括那个金砖组织。平时我们一听嚯，习近平和普京两个人搞了这么多组织，老厉害了，准备跟自由世界对抗啊，人家那边有北约，有欧盟，有 G7， 有什么的，好，他这儿也组一帮人，平时一帮神头鬼脑的聚在一块儿啊，也在一块儿说说道道，这帮人厉害不厉害啊？今天咱们给大家分析一下啊，这帮人一点都不厉害。先说第一个新闻，9月1号呢，习近平这不是给大家开会吗？他做了一个大撒币的宣布，年内，这还几个月了，向上合组织成员国提供20亿人民币的无偿援助，这是白给的啊，20个亿。然后呢，未来三年向银行联合体成员新增发放100亿人民币的贷款啊，这不是白给的，是往那银行里注资100亿。然后呢，从明年开始，所有在现有基础上，现在已经给了啊，把上合组织的专项奖学金的名额，也就到中国来念书的啊，翻一番，在未来五年在成员国建设10个鲁班工坊，也就是技术培训，提供10000个人力资源培训的名额等等，这都是中国啊在那儿花钱，在那儿派老师啊等等，中国在办这件事儿。有人说这又有钱了，这又开始大撒币了，又开始折腾，咱们看看他为什么这么做啊，这里边是有一些说法的。先说说这个上合组织，这个上合组织厉害吗？不厉害。 它是2001年成立的，当时呢就中国和俄罗斯加上几个斯坦，当时为了防颜色革命，当时主要的很多想法是新疆，因为那时候新疆有什么东突啊等等，和哈萨克和那些地区接壤，他们怕他们平时躲在那边，然后从那边游击队再渗透回这边来，当时搞这个上合组织是搞这个的，当时主要目的打三股势力，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说的全都是疆独，全都是东突那些东西，所以说呢搞了这么一些东西，等最后呢现在是越扩大越多啊，那等等的吧，现在是还要当时还要搞什么联合军演是什么呢，反恐是比划了两回，规模很小了，然后还讲呢为了防反恐啊，刚才说的这个各国呢要分享情报啊等等，然后呢解决一些地区的安全问题等等，但现在后来看呢这些基本都没有发生，什么情报共享也没有了，说到什么地区冲突，那中亚搞了好几回了，什么阿塞拜疆了，什么爱沙尼亚，不是爱沙尼亚，反正他一直在那儿搞，那几个斯坦之间彼此也不和睦，之间也有一些这方面那方面的一些纷争，上合组织没有发挥任何实际的协调作用，但是呢我估计他们帮着中国防着东突，防着那帮疆独啊，那帮游击队可能是起到了一些作用，但你要说在整个几个斯坦和大家在一块儿来搞一些什么东西，这就是聊天，这就没起到什么作用，这里边他们也提到了一些经济合作，你比如说这几个斯坦都有矿啊，咱们能不能搞一个能源俱乐部，咱们联合开矿，彼此之间呢互通有无好不好啊，那说没钱，没钱咱们搞一个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好不好，这里边还有钱，咱们投资开矿搞什么，结果呢这银行也没落实啊，停留在砍大山的那么一个阶段，这能源俱乐部也基本上处在一个表面的状态，基本上都没有落地，是那中国和哈萨克什么的是有一些能源交通方面的合作，但是也都是没有通过什么上合组织来完成的，那时候一对一自己搞的，这跟欧盟啊跟东盟啊人家大伙在一块之间搞那种联系没有，经济合作可以说在这以这个组织的方式基本是没有的，然后说到政治合作政治对话，后来他不加了好多吗，原来就几个斯坦加上俄罗斯加中国，后来呢又加上了什么巴基斯坦、伊朗啊、印度，这次又把什么马来西亚一大帮都给加进来了，那这里边刚才我给大家讲了，你就说穆斯林就有多少个国家，这些国家和什么别的国家有什么共同之处啊？大家所关注的东西也都不一样，当然你说这里边是不是都是反美的，有的强烈一点，有的呢也就那么回事，都是墙头草跟着跑，你说印尼反美吗，我倒不这么认为，马来西亚反美他敢吗，那他也不敢了，但你要说跟美国有多好但也说不上，哎，然后中国呢每次都喊反单极霸权尊重多极世界，哎，这帮人呢一块实际上大家各一块各吹各的号各走各的调，也弄不到一块儿去，很难，然后每次搞的联合声明都是假大空，说一些啊极端正确的套话，实际上他们之间在政治的方向上没有一致性，也就是从军事角度来说啥也不是，什么也没干过，然后在经济合作方面呢，那个能源俱乐部和开发银行也是名存实亡，然后说到政治方面也就是瞎扯啊，这是坐一块儿，大家就是整这么一件事儿。这过去有人管他们叫清谈俱乐部，那个金砖国家也类似是这么一个情况，也类似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说呢，整个这个上合组织就在他们彼此之间，在安全和军事上也没有什么协调调停的能力，也没有什么共同防御啊，或者是一块儿。彼此互相支持互相照应，在军事上没有任何这方面的作为 啊，搞的那些什么统一大市场，原来也试图在这个里边搞什么统一市场，全是流于形式，根本就没扯啊，扯不出个东西来。政治外交，因为有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内，他们俩就是敌对的，你想他们俩箭头是互相指的，别的呢那就是没有一个什么的统一立场，也没有一个执行机制，大多数的决议都是一种政治表态啊，所以说那个呢整个的影响非常之低，就是一个砍大山俱乐部。那很多朋友问了，那不对，那马来西亚印尼他们这些国家为什么还都要参与啊，越南什么的大家都要往这里边扎，这个大家你得体会啊。作为很多小国的政治人物，我也得跟自己的国民也得有所交代。你看我经常和一些大国来往，我在搞外交，我们经常参加一些国际上大的活动，有一些大国还是非常尊重我的。你比如说啊，今天的很多小国的照片都是和习近平握手啊，和那边彭丽媛，这边呢这个啊这个什么人带着太太一块儿四个人合影。我估计很多国家的媒体今天登的都是这张照片。所以说大家来为什么愿意起这个哄，本身的好吃好喝好招待，中国呢愿意当这个冤大头，那绝对舒服啊。那待遇，那走哪儿都警车开道，那绝对牛啊，那爽一把谁不愿意啊，太太来什么的，那买点免税的东西那多好啊，那他们肯定愿意。第二呢，哎，这也是一个显示自己外交，我在做外交。联合国一年才几次行的活动啊，其他的这些大国，你说美国哪有空搭理这些国家，哎，中国俄罗斯印度这些国家我们都能攀上这高枝，那些小国是非常愿意的，这也是跟国内的一种显示。所以说这就是大家为什么愿意来的一个积极性。你指望着在这儿能骗中国多少钱，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你指着到这儿来能干成什么事儿，一直就是胡侃，一直就是瞎掰，什么事儿也没办成过，就可以这么讲吧，以这个组织的名义。所以说这就是一个瞎掰的一件事儿。但是习近平他们想把这件事儿做成一个反美的一个阵营，他想把它落实。这次他那个讲话里边，他要对这个上合组织进行改革。咱别老务虚老胡侃呐、啊，咱们得来实的呀。所以说这次呢，你看他刚才花了那么多钱往这银行里注资100亿，你看我带头搁钱了啊，你们是不是也往里放点，咱们得把这银行办起来啊。那我估计很多人就该问了，别，那一带一路不有个亚投行来着吗，那亚投行呢，当时还逼着人家英国很多国家往里边搁钱，那行呢，然后金砖国家还一个什么行，那行呢，平时也没听说这行干些什么呀。他想把它落实，从俱乐部变成一个真正的阵营，习近平呢他是有这个想法的。你比如说这次呢，王毅这不是讲吗，这次峰会我们取得了八大成果，第一个未来十年战略，哎，这都是瞎掰了。然后发出了正义的声音，嚯，他发出什么正义声音了？给大家说说啊，能把你给气死。他讲呢，这个啊，声明里讲，二战胜利的意义在于人们永远不要忘记反人类罪，他自己就反人类啊。然后你新疆西藏你干嘛呢？他声明讲，大伙儿的联合声明啊。说第二次大战是由妄图独霸世界的势力挑起的，他们剥夺其他民族的自由、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和价值观。这场残酷的大屠杀表明，纵容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煽动种族、民族、宗教仇恨、对立和歧视，危害巨大。啊，所以反人类罪永远我们都不能忘记。你就看这二十多个国家，你在里边找，刚才说了多少？法西斯、纳粹、军国主义、煽动仇恨，这几天你不就在干这事儿呢吗？哎，结果他们这帮人，人家啊，这发出了正义的声音，就这帮玩意儿啊，这是他们第二个成果。第三呢，表示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的公正立场，这不鬼扯吗？这瞎掰。然后落实了四个安全中心，就是原来什么反恐啊等等这些东西啊，你什么意思？反恐了这么多年，这上合组织成立了这么多年，这四个安全中心 才落地。这么多年，从2001年到现在都20多年了，每年他们都开会，这件事儿久议不决，现在才刚有个模样。然后决定成立上合开发银行，中国注资100亿，这就算习近平要把它给做实。然后还设立了什么能源啊、数字经济6个什么平台，然后又搞了什么6项高质量发展计划，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现在呢，他就等于要把这4个安全中心和那个银行，这次他要把它变成一个实体。从原来的胡侃俱乐部，现在呢就变成一个真正的一个东西，这就是他们现在的一个说法了。说到他那个金砖也一样，每次开会呢看着挺热闹，这几个人神头鬼脑的往那儿一走啊，让美国他们看着也不开心了。特别是川普一看，怎么着，你们在一块儿啊，要以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取代美元，我跟你拼了。川普还受不了这个刺激，你真信呐？那金砖国家一样啊，也是内部差异是极大的，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什么沙特、伊朗，这帮人能弄到一块儿去？每次呢也都是在政治立场、在军事立场、在经济立场完全没有什么可操作性。金砖国家过去一说，或我们这覆盖全人类多少人口，我们的 GDP 有多少，实际上仔细看金砖国家的经济合作，就以这个组织达成的经济合作几乎是没有，几乎是没有啊，都是一些啊那个表面上的一些漂亮的东西。所以说习近平他一直试图在搞什么金砖啊等等这些反美的组织，但他一个也搞不成。那最终的结果就是中国是冤大头，你就掏钱呗，哄大家娱乐一下，每次开这么一个俱乐部大会，大家呢嘻嘻哈哈，然后那些小国呢在国际上找了一点存在感，回去呢报纸有的登啊，你看我们过参加了一个大会啊，然后这边呢空热闹一场啊，习近平要他的国际地位，在内宣外宣上满足一下他的虚荣心，跟当年隋炀帝似的。普京和莫迪，你看人家这一对要整点实的，别的没什么东西啊。所以说呢，大家以后再看他们在这儿搞什么阵营，那和原来那个华沙条约组织和那个共产阵营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原来那都是共产国家，都管苏联叫爹，苏联对他们那有各种各样的控制，那不得了的，那个是厉害的啊，那个是厉害的。那现在这帮乌合之众，现在就是这么一帮国家，你认为他们能干成什么呀？所以说这个啊，今天呢也给大家咱们掰扯一下啊，以后再听着这个您就哈哈一笑也就完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川普身边此时此刻有一位幕僚给他讲讲，别上火，别生气，你看着他们在那儿瞎热闹，那乌合之众根本没用，你跟他们较什么劲？气个好胆儿，你把身体气坏了，最后啊，那一大帮那听船根的，他这边，这两天挺兴奋啊。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这是英文字母 P， 印度是骑墙派，以为人多就是利多，但是卫生问题令人却步，不改进，永远不能成为大国。一国家有一国家的文化传统，它有他们的生态。这个呢你不能以我们这种眼光来看啊，这不能这么看。有时候你看着一个乱哄哄乱糟糟的一个国家，它那种活力那种生机，是你有时候看着苍蝇那个乱，然后你看那条河里边那些水啊，人们在里边泡着，弄不好有那胆大的还喝两口，好家伙，街上摆那摊儿吃的那些东西还真往嘴里塞呀，那我估计呢我要去了我当天就得拉肚子拉到不省人事，我估计。但是这个没辙啊，大量的失业人口，大量戳在街上在那找事儿的人口。其实有时候你看，因为有些旅游博主经常拍印度的一些东西，我也经常看。原来我们那部门经理前妻去世了，后来又找了个后老伴儿，是一印度裔的。后来那人家带着得去趟印度啊，他是一白人了。 最后到了印度回来以后，回来就找我聊天，我问他，我说怎么样，再也不去了，实在受不了啊，这实在太可怕了，再也不去了啊。这说是这么说了，但是呢其实能够看到跟中国当年改革开放人们啊，农民工进城，你看到人民眼中的那对财富的渴望，对未来的向往啊，人们都那种热情，那种狼性。其实你要看印度的那些片子能看到，印度人现在有这个。当然他那个乱哄哄的那个文化，你就看他那火车，那个长途汽车，那是令人发指，但是人家习惯了啊，这个确实是不太一样啊，这个不太一样。你要看到巴基斯坦，看到印度这个，确实孟加拉啊，这个不太一样啊，这个你这没辙，这个啊。大胆刁民说以为印度会改会起来取代中国代工，结果还是扶不起来的恶斗。这次呢，如果真是，如果只是市场方面的纠纷，你别看印度地儿不大，人口众多，人家是粮食出口国，这时候你让我打开粮食市场，美国更便宜的粮食来冲击我的农民，这是我的选民啊，那是我的票仓啊，那莫迪当然要跟你抵抗，要干一干。如果要是因为这个，这没事啊，因为不给诺贝尔奖提名，这事儿也好说。但这次你这个态度，这是原则问题啊，这是阵营和立场问题。那以后怎么大家敢把产业基地交到你这儿？你这也变得太快了，几个月前还那样，现在就变成这样了，这个不能接受啊。你比如说我要是站在欧盟的角度，我也不能接受啊，这个太过分了。李军，中国对印度一直顺差，印度需要中国的原材料，中国需要印度的市场，说得好。两边在产品上很多是有竞争性的，但是中国在一些电子产品啊，你比如说坐车的，还有坐摩托车啊，摩托车这两年完了。然后手机，我不是平时爱看个板球嘛，那板球的现在最大的国家就是印度嘛，有时候看他们那儿国家队比赛联赛什么的，周围都是 OPPO 手机，还有什么呀，就那几款中国那几款手机全都在那儿大幅的广告，特别多啊，应该说在那儿还是比较火的。有啊，这是 Fairy Ride 说多伦多啊，鸡蛋没有怎么涨，牛肉羊肉最近一个月涨了 15%， 牛奶四升一袋涨了1块加币，反正超市里的东西普遍比三个月前可见的贵了，以前是几十cent和几十cent的涨，现在是一两块一两块的涨，房价跌得飞快，23年房价是360多万，现在装修完卖的时候剩290多万了，怎么回事啊？多伦多房价不是一直跟我们这边这几位什么悉尼墨尔本啊，我加上我这儿的奥克兰，这都大伙都比着往上马呀，最近澳大利亚又来了布里斯班，不要开奥运会嘛，那儿也开始了。说到温哥华多伦多这还发愁啊，房子不应该是问题啊，我到这么一个地步有点意外啊。咱们关注一下卡尼啊，看看这位央行行长有什么招能够把加拿大经济能推上一个台阶，咱们看看。好吃的说美国购物季马上就要来了，到时候通胀如何就会充分体现。三季度恐怕还行，咱们就看四季度了，主要看十月份十一月份啊，这两个月份应该是比较明显的。Turbo 据说亚投行都是借了不还的，是那亚投行现在没人提了啊，那亚投行呢好像是印度往里边搁了一点钱，最后他拿走的钱比他搁那钱多好几倍，大家都在这里边耍心眼，中国就在里边冲老大当冤大头，就原来邓小平骂过的那些事儿，不能再冲大头了啊，在那当冤大头了，现在习近平每条都在重演都在犯。那现在这不是又上合又要搞一银行，那你出资吧，最后这点钱让别人都拿走，然后他再往里续吧。 别信他们搞的这些组织，就这帮乌合之众，有的国家还行了，咱不能说那些难听的词儿了，搞不成任何事情啊！所有的这些契约精神，大家真当回事儿了，都是那三十几个发达国家。你要说到 G7 G20 现在都完了， G7 还行啊，整个的西方世界就那些发达国家，大家还真能干在一块儿干点什么事儿。你说前一阵拜登搞的那什么民主联盟，一下弄100多个国家，他那个有点理想化啊，民主国家都团结起来啊，那个圈子画的是有点大了啊，那个也有不现实的一面啊。习近平爱搞这个，拜登呢当时是假大空爱搞那个，大家还记着他开两回呢。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明天的节目呢，我们只能在阅兵结束之后啊，10分钟15分钟咱们就开始啊，所以说明天呢有些时差，因此而饱受蹂躏的朋友在这儿呢，我先给大家道歉了，那我们就明天再见。